Joseph Ask. Joseph Ask.
可爱的 Joseph 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如果你有类似经验或者是你有什么这个有趣的解答的话，请你透过88551103来回答一下 Joseph。
我很享受在
等一下慢一点
我很享受在台上演讲，但缺乏经验和天生胆怯，所以每次上台了都很有压力以及紧张。虽然不是时常有机会上台，现在孩子大了，我有自己的时间了，很想去学习演讲和练习台风，因为我很欣赏和仰慕那些演讲很棒的人。想问一下听众，以前很多地方有免费的 Toastmaster， 不懂现在还有吗？
我怀疑他是受英语教育的人。
还是大家有好的建议和介绍吗？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他很享受在台上演讲。
对咯，其实享受就是
对咯，
解决了很多事嘞，至少你享受了吗？
很紧张，很有压力，不常有机会上台。现在孩子大了，还有自己的时间，想学习演讲跟练习台风哦，你值得我们学习这个心态。
永无止境的学习，
欣赏那些仰慕那些演讲很棒的人。问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那个介绍经验吗？
所以如何培养自己的演说能力啊？
是
台上演讲
来88551103，我就跟你说，今天的问题有点难，跟有点简单吧。简单的难，难的有点简单。
有没有人就是训练演讲这个部分，自己训练自己？
我知道有新加坡讲演会的啦，很多地方都会有的。
Toastmasters 有啊，确实是有的。
对，类似啊，对，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也有啦之类的。哦，所以你还是可以参加那些课程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在朋友面前算不算？
我想到一个方式，刚刚想到的。
Joseph Ask。Joseph Ask，
因为我觉得是很难得 Joseph 有这样的一个那个心态，学习的心态。他说他这个孩子大了，所以他其实本身是非常之享受在台上演讲的，可是缺乏经验跟天生胆怯，所以每次上台都很紧张更有压力啊。虽然不是常常有时间机会上台啦，他说学习，所以那个请啊嘉怡把那个听众传过来一些 Toastmaster 啊等等的一些免费的链接传给他，
所以他是需要找一些就是演讲的机会嘛。所以 Toastmaster 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方式。
当然有听众说你可以创建 YouTube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哇，在当中你上传自己的演讲，其实真的是
确实
在 YouTube 啊直播这个东西，因为没有人，
对，你不要管多少人看你的视频，那不是你的重点，重点只是表达自己，
同时是记录自己。当然在你在做之前你要做准备工作啦，
是
要先写你要讲的东西是什么，然后 pointer 是什么。
真的会进步的嘞，因为有些 YouTube 博主，比如说我会看到他们两年前的视频跟现在视频差很远，因为他们一直上载，一直上载，一直讲。
同时也可以学习其他 YouTuber 的这个他们怎么样讲话的那个技巧，多看他们的视频哦。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从模仿开始的。你看多了之后，他们的表达方式跟技巧，你就有经验跟灵感。这是很多听众给我们 Joseph 的一个建议了，我觉得是非常之实在的。除了给你一些链接之外呢，就多看别人的演说，吸收他们的优良的部分。当然，听众也提醒你，平常要多阅读，要增加知识，而且要多关注周围的人事物，这样子才会丰富你的阅历。哇，你讲的很像是当DJ的条件呢，那差不多一样了啊。对，然后再看下一位，请说。
我要跟你讲，我觉得你要先搞定你的发音，还有你讲话的那个 pattern， 然后你才考虑要不要 continue 音。
去红林旁，
红林旁
有什么 event 就对。
有什么 event 就 take part 上台讲话，这样会不会影响那个活动的素质？
有些 pub 有那种脱口秀 open talk 啦 ，open mic 啊
，pub 啊，他不敢的。
中文也有的，对，
中文有啊，
好像是。
OK， 所以听众提供了几个咯，那我针对 Joseph 的那个。你提到了几个，
给他一些建议吧。
对，首先就是如果你有了机会的话，你每因为他说有机会上台，可是每次上台都很紧张有压力嘛，所以几个基本上我们做主持可以那个克服的啦。首先第一个就是你知道那个场地什么场地的话呢，你要早点去。早点去的话，你先熟悉整个场地的话，那个熟悉感会有帮助你在表达的时候待会儿是更自在的，就像你在你家里一样，是你的主场嘛。所以如果你知道那个演讲的场地，比如说是你公司某个会议室 的话，也就是没有人的时候进去里面先练习，先熟悉那个场地的感觉，跟那个场地产生一种那种熟悉感啊、默契。如果可以的话，那个场地是不会干扰到别人的话，你甚至还可以在里面先自己讲一下，这个所谓的一种熟悉，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咯，这第一个咯。通常我们都会建议一般的主持人这样子了，早点去先了解场地，然后先自己先唱上去练习的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有听众讲说比如说在上面的话看到下面的人会紧张，你要选择下面呢，其实下面有不同的脸啊，或是不同的同事哦，有的是那种搏差的，有的他心不在焉的，你就专门找那个呢你看起来很像很仰慕你的那个，或是他讲了你就发觉说那个人哇很认真听你讲话，然后你就看着那个人就可以的了。然后偶尔其他人就扫过去，然后找一个对象一直看着那个那一两个比较有礼貌的人会给你反应的人，你看着他讲就可以了。因为有一个互动的话，他有那个你，他有互动嘛，会点头嘛，所以你通常就讲的比较自信一点点了啊。这个基本上我的一些建议了，还有什么补充吗？各位，
以上。
对，
通常如果找到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观众席有没有一些人可以先讲聊天一下，就认识一下。
对对对，也是很好。对，他们是你认识的人嘛，所以你等一下讲的时候就比较好一些些的咯。我觉得很好，你的这个学习心态可以应该积极的去学，所以待会那个嘉怡会传一些那个小链接给你。
对，包括有听众他们自己也属于某些 Toastmasters 的 club，
对对对，
所以就给你一下那些链接去了解一下。
还有就是可能就是去参加多一点活动，比如说如果你参加一些公益团体啊，或是一些义工组织啊等等的话，他们都有一些说话的机会的，你会开始分配东西啊。先从台面下面开始啦，就台面下如果你对一群人开始懂得讲话的话，你慢慢上台就没那么紧张了。所以我觉得不一定要先登台，先在平地的时候呢，你懂得怎么样在群众面前说话，先养成这个习惯了。你给他什么建议吗？以上，
我觉得就是不要怕，就是敢试试看。
对，
不要怕被骂。
以前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去找校园帮的时候，有一个就是其中一个很久了，那个以前 train 他了，然后他也是那种很羞涩，他特地来那个面试的时候，他就说其实我就是要来练习一下我自己的那个胆量之类的。现在他已经到处去主持活动了。
哇，
对，
所以要起步了。
对，你要开始哦，你要先做第一场，然后要脸皮厚，然后开始的话，应该一踏出第一步的话，接下来就不太困难了。所以咯 ，OK， 以上就这些了，没什么再补充的吧。我一辈子也在纠结这件事情，因为胆怯，所以不敢申请当广播员，一直都在努力。以后退休后试试看再做广播员。退休之后再做广播员，哦 ，OK， 会不会太久了？对，然后呢，多参加很多那个一些活动啦，一些商业活动啦之类的，
找机会了。
是广播员不好当的、啊、，OK， 其实我觉得那个有需要的话，
有些课程，
OK， 嘉怡也传给你了，嘉怡也传给你了。我有一个问题，上台后脑袋空空，无论做什么准备都没有用，有办法解决吗？上台后脑袋空空，无论做什么准备都没有用，有办法解决吗？就证明你还不够熟你要讲的东西。我只能简单那么说。如果说你熟的话，比如说你一个要上台讲的东西的话，你已经跟你的老公啊、孩子啊、老婆啊，每个人都讲过一遍的话，你上台之后基本上就是那个准备所谓的准备功夫做够的话呢，你空也不会空到哪里去。我觉得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或者拿个手卡可以看呢。
别，我就是尽量不要拿手卡，就养、哦、不要养成习惯，
不然你以后会一直依赖它。
对对对，以前我记得我演讲的时候哦，我去学校演讲比赛的时候，因为我很爱面子的嘛，我去演讲比赛，我一定要拿前面第二名的嘛。我就是我不知道是谁要求的，反正我就是吃完饭之后，我就站在我客厅，我就把桌子拉到客厅中，我就站上桌子，我就演讲了。各位老师、各位同学，我爸妈在下面，那个西鬼给他挡住我们看电视，
好有霸气哦。
我是不管他们的，我就自己站在，就自己拉一个桌子站在台上去。
但确实是要这样做，因为有些人觉得哦，我有练习啊，但他的练习是坐下来读稿，
对 对, 对, 对，
我们的练习是指你真的是站起来想象有观众，然后把他这样子演说一遍，
然后
十遍这样子。
他是慢慢来的。我印象最厉害的一次、最深刻的一次，就是我的中学的老师，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我不知道哪一根筋那个走错了，我突然很喜欢诗歌朗诵。诗歌朗诵，我们那时候没有人教诗歌朗诵的，然后很喜欢诗歌朗诵。然后第一年的时候，我们学校就不要派人家去参加，因为学校没有老师会训练嘛，我就不知道哪里少了一根筋，我自己去报名了。 然后我就去自己上去试考，然后结果我拿了一个名次回来。后来学校就觉得，诶，好像这个是可以参加比赛的哦。他们就开始第二次就开始
就办、哦，
第二年开始就有老师训练，就有训练之类的。
就因为你一个人，
不是我不知道啦，反正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学校没有派代表就参加公开组嘛，我就还蛮好玩之类的。然后我印象觉得后期有一个老师训练我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带我到我们学校那个大操场，我们那个大操场是可以站10000人的哦，很大的操场哦。他就让我站在操场那个地方，对着台下的草诗歌朗诵。哦，
草啊，
因为那个场够大嘛，嗯，所以当你场够大的时候，你的那个视野、胸襟跟那个整个声调什么都不一样，而且没有给我麦克风哦。所以他就大家都在上课的时候，因为那种学校代表学校是很了不起的嘛，所以老师就在我方走过去，就带我去操场，我就在草地上那朗诵了一个星期，对之类。之后我知道看到再大的场面，其实我也觉得。也还好一点，就是下面的人其实不算什么的，因为我看过很多草队。我觉得这是一个你如果你有舞台障碍的话，你可以用这个方法克服了，去找一个大草场，然后就那个地方这样讲讲讲讲讲，嗯，是有帮助的了。
可以了，现在可以了，雨停了，
好，
出去一个大草地这样子。
好，以上还有什么要问的吗？补充的？我觉得今天可以 case close 了，差不多结束了哦。
差不多，
差不多了。
Joseph， 你满意吗？
满意啊，因为给了很多链接了。
你 OK 了吗？
对。但是我觉得是最后要总结一下，就很鼓励 Joseph 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其实，我其实像我自己来讲呢，主持我是不会那么怕啦，就是不会怕。可是如果你叫我上去演讲或讲一个东西的话，我还是会怕的，因为那不是一个我们平常生活的一种形态，
老师也是会有紧张的时候、
啊、我还是紧张，不是有紧张，肯定会紧张，
因为主持还有互动，
对，
比较多
主持，因为我们
因为老大，
对，因为我主持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了嘛，然后那个大概已经知道那个可能性有哪一些了，所以基本上那个比较没有那么怕。可是我换成比如说我是一个受访者或者我是一个演讲者的话，我未必就能够，我还是有那种紧张感的。但是我有时候觉得人生就是要有这种紧张感才是有趣的。如果你做什么鬼事都不紧张的话，那其实是代表说你其实你就是过得太过摩擦或者太过安稳了，其实也不好。
紧张就是走出你的舒适圈。
对，算是一种方式了。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像 Joseph 这样一个问题是很好的。我觉得你10个人里面哦，在新加坡啦，我看到了、就是3个人在台上可能很会讲，可是不好听，因为他就是可能就很形式很表演的。然后3个人，还剩下5个人。就是他这个不要上去嘛，对不对？另外2个人上去讲得很差的。
你觉得是不是文化的关系？我们新加坡
是
感觉对这一块演讲这一块比较，我们不会去研究这件事，
就觉得你这个只会耍嘴皮，就是真正文人是话很少的。对，
我小学的时候有去参加那种讲故事比赛、然后其实就是上半身是 OK 的，就是讲话很平，就讲的还 OK， 但是我脚是抖的。
哦，抖的。对对。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我在新加坡，老实说，我看过很多的企业家，很多一些重要人物、
老板们啊，
重要人物人，你看他在台上演讲话也好啊，或是给他一个人讲一样，其实10个里面我看到8个都是不行的。就很少看到那种哇，你会觉得、你会觉得赞叹的。当然主要跟我们这边的语言有关系啦、语境有关系啦。
但是不是常上台就会比较好一点？
常上台也要得法的，就是不然常上台他只是很享受自己的那个感觉，他就一直上去重复的东西。我如果我没有弄错了，有一些从以前到现在，我认识到现在他讲话还是一样的。
你说没有进步到？
对对对，因为他不觉得有问题，他不觉得我要有魅力，只要我有料就可以了。但是我觉得其实语言台上有时候说话是一种表演的形式，还是一种魅力的，能够帮你的内容加分。就很遗憾，每次有听到有一些朋友在台上，就是一些我像一些商家在台上讲话的时候，我知道他很有料的，可是他讲不出来，或是他讲的让人觉得真的没那种感觉咯。所以大家那个有机会的话，可以跟嘉怡拿一下啊，去训练一下。
你可以发送 WhatsApp 进来8851003。
好啦，今天话题这个 Joseph 到这里了。如果你有其他问题的话，也欢迎你可以传进来8851003啦。
Joseph ask。Joseph ask.